轮回、因果及业障的另一种解答，灵魂的学习过程，轮回背后运作的法则，不是业障，也不是因果，而是一种灵魂的学习过程。新时代思想强调的是自觉，觉察内在的法则。你之所以不做这件事情，不是因为这件事情违反了戒律，怕因果报应或是犯法，而是你发现做了这件事情，内心深处会不快乐。当你已经进入到可以用你的心来体会众生的心时，你不会去做危害众生的事，因为你知道危害众生就是危害自己，众生本是一体。轮回转世的奥秘。教会相信轮回吗？据说当年耶稣传道时曾提及轮回的观念，支持这项说法的是第二三世纪教父级的神学大师奥利正。他认为人在出生前灵魂便已存在。奥利正的这项论点不见容于当时的教会，因此不被承认教父资格。教会为了让耶稣的教义和异教有所区隔，便将耶稣有关轮回这部分的观念给删除了。佛教对轮回的看法，轮回、因果及业障的概念一直是佛教的核心思想，也是佛教几千年来借以教化人心的教义。无论你此生是皇宫贵族、平民百姓，还是乞丐，贤认为与上辈子的业报有关。当人在尘世间的寿命终了，就会进入所谓中阴身的阶段，而后每个人依照自己的因果业报到他该去的地方，生生世世轮回于六道之间。基本上这样的轮回是依循着时间的顺序，从上上辈子到上辈子，一辈子结束后又开始下一辈子，等到有一天成佛了，就可以离开轮回。我得承认佛教关于轮回和因果业报的观念的确是所有宗教里最接近实情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佛教的教义是从两三千年前开始弘扬的，它用的是当初人们所能理解的方式来传递这些内在真理。时至今日，现代的人们已经可以接受一个更接近实情的说法，所以对于轮回的概念，并非当年的说法不对，而那其实是一种较为简化的说法。我得再强调一次，就当时的民俗风情而言，这已经相当不容易了。毋庸置疑，佛教是一个伟大的宗教，它为人们解释了诸多的疑惑。为什么有些人出身贫穷？为什么自己会莫名其妙地嫁给这个人？ 或是为什么有些人天生带有残疾，它有其因果思想的系统，不像现代的物质科学，认为一切纯属巧合。新时代的观点：一，你有很多个自己，我们所体验到的时间是属于地球这修行道场的游戏规则，可是对我们的本我或内我来说，它可以在同时的瞬间体验我们在地球所有轮回转世的生涯。对于肉身的我们而言，仿佛人是这一辈子结束，再开始下一辈子，以这样的方式沿着线性时间一直轮回下去。然而，时间真正的本质是，所有轮回的每个生命是同时存在的，甚至同一段轮回里的个体，他的出生和死亡也是同时存在的。生里面暗藏了死，死里面蕴藏着生。当我们的灵魂选择在时空里体验肉体的生活，就像上一章所说的，其实是我们的神性决定从人性的观点去体验物质世界的生活。以灵魂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内我可能同时于西元前20世纪、8世纪、西元后2世纪、10世纪、12世纪、24世纪都各诞生一肉体，他同时感觉到这些肉身的自己在时空中过着他们的人生。每个不同时空的自己以为是前一辈子的自己死了才变成他，从自我的角度看来，仿佛的确如此。对你的内我而言，所有肉身是同时存在的，一切的时间都同时存在于广阔的现在。你的确有前世，但是不止一个前世，你的确有来生，而且有很多个来生。这些前世和来生跟你这一世同时存在，彼此互相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二，时间的同时性。轮回和转世的确存在，不过并非线性的因果关系，这要回到时间的本质上来讨论。无论就科学的理论或是达尔文的进化论，都认为地球大约是从50几亿年前开始形成，随着生命的演化，各种生物逐渐产生，直到后来直立猿人、类人到现代人的出现。对每个人而言，从出生到死亡也是循着所谓线性的时间，认为时间是从过去到现在顺理成章地进入未来。这是一般人所体验到的时间感，但是有佛教背景的人可能都知道，在《金刚经》里提过这样一句话：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里暗示了佛教的时间观。 近代的科学巨人爱因斯坦认为，时间可以随着速度而改变，只有当粒子的速度远小于光速时，我们感官上认为的过去、现在、未来这样的线性时间系统才会存在。当粒子的速度接近光速，等同光速甚至大于光速时，时间本身是相对而非绝对的。这就是爱因斯坦最有名的相对论。我们肉体的振动频率远小于光速，地球上很多的速度也都远小于光速，可是我们心灵更大的本质，做梦出体的星光体，它们的速度就不止光速了。很多人在梦的状态下，同时在很多的时空当中体会不同事件的本质，因为梦里所使用的那个身体是比光速更快的。先前提过，宇宙最根本的粒子称为意识单位，它可以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这意味着它根本凌驾在一切的速度之上。这种粒子的速度是不受局限的，所以宇宙的根本粒子，这意识单位的本质是超越时空的，它存在于所谓广阔的现在里。意识可以同时在无数的时间出现在无量的空间当中，所有的过去、现在、未来皆同时存在，这是本我的特质。我们的本我并没有受到时间的限制，它体验时间的方法并不是一分一秒，以昨日、今日、明日的方式，而是经验的强度。在新时代思想里，有个名词叫瞬点，在一个瞬点里可以体验无限的时间以及各种可能性的变化。大家应该看过《聊斋志异》，很多道家的传说也有类似的说法，天上一日，地上一年，这暗示着超灵所存在的时间与我们是不同的。天界的粒子振动的速度与我们不一样，这是古代人研究心灵后的发现，可以称之为最早的相对论。爱因斯坦如果听过这样的传说，一定很开心。原来中国人在很早之前就知道相对论的存在，而且已经在神话和民间传说里把它表达出来了。因果唯心造，我们并不受因果的限制。很多人说，因为上辈子做了坏事，所以这辈子遭到惩罚。这种命定论基本上只是片面之词。如果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因果就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那么可推演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威力之点在当下。宇宙在每个当下都是重新被创造的。在当下，我们不仅可以影响过去，甚至可以改变未来。很多过去的因果都可以因此而改变。如果你是一个相信因果的人， 就会觉得这一辈子要受上辈子的因果牵制。那么如果前世做了强盗、杀人、放火，那这辈子的我不就倒霉了吗？实情并非如此，你不是命运的受害者，而是命运的创造者。在当下，你可以改变你的过去，过去不是限制你今生的因素，相反的，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你当下的生命资产。很多佛教信众会把因果用负债的观念来解释，实相的法则没有那么单纯，不是过去欠多少现在就还多少这么简单的算法。你过去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的经验，甚至未来的经验，都是你当下生命的资产。你当下就可以解脱，你根本没有被前世所拘判。不仅如此，还可以回过头去改变你的前世，因为过去、现在、未来同时性存在，而威力之点就在当下。你可以选择你的过去。假设你今天遇到一位不快乐的朋友，你询问他的成长过程，他很可能会告诉你，我从小就不快乐。如果明天的他变快乐了，你再去问他，他很可能会说，其实我的过去没那么不快乐。我们每个当下的心境是不同的，所以也经常会因当下的不同而重塑自己的过去。很多人会因为现在的失败，就用失败的心情渲染他所有的过去。这时不妨试着改变心情，反问自己，我的过去真的那么失败吗？很多所谓精神官能症和严重心灵困扰的人，正是因为他不相信过去是可以改变的。他有一个很悲惨的过去，一个无法接受的错误，他没有回过头去改变它，而陷在那个痛苦里出不来。他没有办法走出他的过去，还卡在那个悲伤里。他的人固然是活在今日，肉体跟着时间一分一秒的前进，可是他的心灵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过去，以至于开始变得忧郁、沮丧或是颓废，甚至每天喝酒度日。心理治疗里最注重的就是 Here and Now， 此刻的这个当下。当个案在治疗师的引导下重新面对他的过去，原谅曾犯下的错误，或重新接纳曾经发生的事情，就好像做了一场心灵 SPA， 把痛苦的情绪宣泄出来，他会慢慢远离那个痛苦，不再受过去的困扰，他不再被一个压抑在潜意识深处或不敢面对的过去创伤、失败经验所绝惑。在治疗的进展上，我们会看到这个人走出过去的阴影， 可以重展欢颜，迎接新的未来。可是大家知道真正发生的是什么事吗？真正发生的是，这个个案跟治疗师经过这样的醒思和觉察的过程后，他们的心灵上重新创造一个新的过去。这个个案因此离开了过去那个创伤性的可能性路线。现在的他与之相连的是一个全新的过去，他仍会有意识地记得一个不愉快的过去，可是他的情绪已经不跟痛苦相连。从卡住他过去的阴影里脱困，能量回到了当下。套句民间俗语就是，他的七魂六魄回来了。很多的科幻电影都做过类似的描述。当一个人不受过去的经验所局限时，他的潜能将会彻底发挥出来。很多心理治疗一直强调人受过去经验的局限，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人是会受到过去经验的影响，但绝对不是局限。相反的，人可以在当下透过努力，透过觉察，而重建一个新的过去。当然，旧的过去确曾发生过，但他已经不受他的制约了。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因为时间的开放性本质，人的未来永远不是命定的。我们可以拥有很多种可能的未来，但多数人还是喜欢去算命。我有个个案，算命师说他2年后会离婚，他就完全相信。也许是他的完全相信，导致那个可能未来的实现。如同我们的现在，所有可能的未来事实上都早已存在。我可以很合理地说，30年后的你的真实性，就像今天的你是一样真实的。你一定会变成30年后某个特定的你吗？不一定。可能30年后有10个你，10个都是可能的你，但绝对是今天的你。决定30年后的自己是这10个当中的哪一个。我们的每一个过去都会随着当下心情的改变而给予不同的含义，甚至选择性的记忆我们可以接受的过去。所以关键点是那个当下。当下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就会吸引与那个心境类似的过去，甚至会把这种负面的心境投射到未来。如果我们把它投射到未来，我们的未来就会真的经验到负面的境况。现在和当下不一样，现在是较为表浅的状态，当下则是贯穿过去、现在、未来的此时此刻。如果你了解当下威力之点的力量，并且觉察你的心境，那么你不但不受过去的局限， 更能在每一个当下去更新或重组你的过去，并且在当下创造出你想要的未来。每个经验都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早期的人类缺乏较成熟的自我意识，所以当初的传道者必须用外在的法律来教化人心。那时候的智者会说，你不能做坏事，否则会得到惩罚。后来这些说法转变成业障和因果的概念。事实上，轮回背后运作的法则，不是业障，也不是因果，而是一种灵魂的学习过程。灵魂的学习没有客观的判定标准，也没有如宗教般的戒律。过去的宗教总会很明确地告诉你该怎么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套一句现代教育的术语，他给你鱼吃，却不教你怎么钓鱼。整个新时代思想强调的是自觉觉察内在的法则。你之所以不做这件事情，不是因为这件事情违反了戒律，怕因果报应或是犯法，而是你发现做了这件事情，内心深处会不快乐。当你已经进入到可以用你的心来体会众生的心时，你不会去做危害众生的事，因为你知道危害众生就是危害自己。众生本是一体。以蒙古镇的小孩子为例，有些宗教可能把他诠释为他的前世做了不好的事情，所以这辈子得了业障病。就医学的观点，可能认为这是第21对染色体出现异常，可能是因为妈妈是高龄产妇，或是之前受了不好的化学物质影响，所以生下了这样的小孩。然而，从新时代的观点来讲，这样的现象和轮回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但和传统佛教所说的业障有很大的不同。新时代思想认为那是内在的选择，很可能这个人的灵魂决定要用一个智能不足的肉体来体会他的人生。也许前几世的他过度发展理性，导致理性和感性的失衡，所以他的内在或内我选择要用唐氏症这种看似病理异常的现象来发展感性的层面。他选择在智能不足的情况之下体验人与人之间情感争执的交流。你也许会觉得很奇怪，他的父母怎么办？不就成了无辜的受害者了吗？基本上在投胎之前，这个人格其实已和他的父母达成共识了。新时代的观点里没有受害者，只有当你不了解事情真正的内在机制时，你才会觉得有受害者的存在。 很可能这个小孩子是来帮助父母体会他们内在的感性、情感的力量。这个小孩带给这个家庭的是另一个发展的机会，而非一般理性上简单以为的会拖累家庭，使父母心力交瘁，整个社会也付出重大的社会成本。别把责任再推给业障。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如果人生的某一扇门被关上，上帝一定帮你预留另一扇窗。很多家庭的互动、遗传性的疾病，有它内在的因素牵引着，没有一个所谓的外在业障，或是客观的因果律存在，有的只是灵魂内在的蓝图。灵魂选择这辈子要到这个世界上扮演的角色，以便对他的整体计划而言，是可以不断学习、不断成长的。肯定你的创造力，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这是新时代的根本思想。过去的人们认为神是创造者，人是神的创造物，受限于血肉时空里。这是过去的宗教所建立起来的观点。但是新时代的观点并非如此，而认为神将自己道成肉身，所以人的内在具有所谓的神性。此生的目的正是学习如何发掘我们内在的神性。传统因果业障的观念认为，有个力量在牵引着我们的命运。新时代的说法则跳脱这样的观念，明白指出，那个力量就在我们的内心，只是我们还没有觉察，以为自己是受了因果业障的牵引，命运的摆布，以为自己是个受害者。当你越能自我觉察，你会知道是你在创造自己的命运，你不是一个受害者，也不受因果业障的牵引。因果业障其实反映了你内心智慧的方向。什么是神性？什么又是佛性？有一个智慧可以形容，即创造性。当我们体会到自己是神的道成肉身，认出自己内在的佛性，发挥本身的创造力时，我们会知道，命运是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我们并不受因果业障的摆布，相反的，因果业障正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与其说是受害者，不如说是创造者。当我们开始在每天的日常生活里体验你创造你的实相时，我们已经逐渐在开发我们的神性，朝着我们的创造力前进。过去的宗教比较没有强调这一点，没有强调如何认识自己的内在，认识我们是如何利用思想、情感而具体化投射出我们的人生， 有人问我，到底轮回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答案是，轮回的目的是体验如何创造自己的实相。当你了解时，你就自在解脱了。重新审视你的信念，关于疾病的概念，社会大众普遍相信人是疾病的受害者，是病毒、细菌或细胞突变下的牺牲品。不管你的病是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或是癌症，还是小小的感冒都一样。对于生命的诠释，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是命运下的受害者，觉得自己受困于因果律、原罪或是业障，对于人生抱着偿还的心态，认为人生的苦难是业障造成的，相信只要把这苦难受完就好。很多的印度人，他们常常不问今生问来生，觉得今生吃苦受难没有关系，只要不做坏事，再积点福德，也许下辈子就可以投胎到好一点的人家去。这是很不切实际的想法。如果连今生都不能掌握，又怎能奢望来生？我很喜欢一个佛教的概念，直下承担。直下承担的意思是停止相信自己是个受害者，开始改变自己的信念，认清其实我是一个创造者，我并非受到命运的摆布，而是我自己未觉察到的内在部分，也许是心理学所说的潜意识、下意识或无意识，在牵引着我的人生。当我不觉察时，以为自己是受到命运的摆布，其实我是受到自己内在没有觉察到的所谓习性的摆布。一旦觉察到那是我的习性，把无意识变成有意识，我就可以改变，可以选择到底还要不要这样的人生，这样的疾病。新时代思想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人不是疾病的受害者。在身心灵更深的层面，我们的内在没有觉察到的部分，创造出很多的疾病，也创造出很多我们不想要的人生。只要我们能够觉察过去没有觉察到的部分，那个不敢碰触的内心角落，就会发现我们一直是不自觉地在做自己命运的创造者。如果你以为自己是疾病的受害者，那么就会试图吃更多的药，或靠手术来让自己健康，而忽略了你的内在是有力量让自己健康的。当你开始自我觉察，探索内在的情感、内在的思想，你就可以从疾病的受害者变成健康的创造者。不假外求，你不是命运的受害者，只因你相信自己是命运的受害者。 你才感觉到自己是命运的受害者。通常感官会只让你看到你所相信的事物，你所不相信的，就算呈现给你，你也不会接受。传统的宗教认为力量在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的身上，在耶稣或上帝的身上，必须借由膜拜、祈祷来获得力量。医学和科学常常又让我们过度理性地看待生命，同时也剥夺了我们内在的力量。新时代的思想让人们重新找到内在神性的力量，认出你投射到神明身上的力量，其实是你自己的力量。当一个人慢慢地了悟他内在的佛性，一点一滴地开发他的神性，一步一步地从命运的受害者转变成为生命的主人，他会拥有蓬勃的创造力和无比的信心，进而达到身心和谐的状态。你不是轮回或因果业障下的受控制者，你不是无力地被困在你的现在，你可以在当下重组你的过去，改变你的未来，人生将有一番不同面貌。威力之点在当下。佛经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很多人觉得这话太夸张了，一个做了那么多罪孽的屠夫，怎么可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大家不要忘了，宇宙根本的粒子意识单位是存在于广阔的现在，而我们唯一能够在基本时间里产生作用的，便是当下。我们可以在当下改变我们的过去或未来。举例而言，如果你把一颗石头丢到池塘里，大家会看到它的涟漪以同心圆的形式往所有方向扩散。每个当下就是那个水纹的中心。你在每个当下所做的任何决定，都会影响到你的过去、未来，你的下一世、上一世，影响着你的生生世世。冥想练习一，很多人觉得很悲哀、沮丧，是因为他觉得没有力量改变自己活着的时空，已经跟威力之点以及内我脱节了，觉得陷入困境里，既无法改变过去，也无法开创未来，所以他整个能量是被卡住的。这时候应该要做一个威力之点在当下的观想，观想能量从所有的过去和未来全部流回来，所有的能量全数倒流，回归现在，观想自己住在当下，并且真的深信现在的自己是有力量采取行动，有力量改变现状。 冥想练习二，很多人会对他的现状不满，想要另创新局，偏又受限于过去。不管是学问的不足或经验的缺乏，他就是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所谓孤城无力可回天，基本上对这样的人，我会建议他做如下的观想。观想自己在过去的某一点做了一个改变，也许在过去的某个时间开始发奋念书，走向另外一条可能性的道路。冥想之后，在当下采取和那个观想一致的行动。当然，他不可能期待现在这个自己的过去真的改变了，以至于打开抽屉凭空冒出一张伯克莱大学的文凭。可是现在这个自己如果去做了那个观想，而且开始充实自己，我说的是采取真正的行动，这个自己还是会认知到他或许只有高中毕业，但他会发现信心增加了。现在的他无论是学习英文也好，做事也好，变得更有自信，因为他某一个过去的自己可能真的因此去读伯克莱大学了。现在的自己认识到读书的好处，开始跟那个过去的自己产生连结，一个时空当中的衬透发生了。这时候，现在的自己在学习一些东西时，他会觉得速度比较快，也不再那么自卑。人如果能够做这个观想，他就会发现自己没有被过去所局限。很多儿童教育理论认为三岁定终身，心理上的疾病诸如精神官能症或歇斯底里，都被认为完全是受过去创伤的影响。我想这样的理论是很预言性浅显的看法，这个观念让很多人没有办法发挥他的潜能，自觉年少懵懂，他就没有办法真的改变他的现在，更遑论开创未来了。开启内在感官，我们固然会受过去的影响，但同时可以改变我们的过去。时间是同时性的，我们并非深陷于过去的待宰羔羊。想要体会时间的同时性本质，基本上就必须开始练习内在感官的使用。内在感官是我们的内我或本我天生的感知能力，它可以突破时空的界限。很多人在开发内在感官后，甚至可以开始感受到自己的前世、来生和身体一些内在的情况，这是每个人天生都具有的能力。只因为我们的意识来到这娑婆世界，是以肉体取向来学习的，肉体感官福音的是线性时间的法则，所以我们的意识和内在感官切断了。但当我们还是胎儿或婴儿时， 内在感官跟意识还没有完全切断，还没有了解物质世界的游戏规则，所以那时候可能会听到明天将发生的对话。可是对婴儿来讲，这是性命交关的事情，他必须听到今天的声音才吃得到奶，得跟在线性时间的声音沟通才能生存下来，因此他必须找到一个精确的时空对焦。到了成年，我们必须在一个很狭隘的时空线性取向当中做很精确的操纵，这是我们的肉体感官，我们的自我取向天生的功能。古代的猎人，他们的内在感官可以打开时空的疆界，感受到某一程度的过去和未来，但他必须把眼耳鼻舌身精准地对准现在，那和他的存活有关。虽然他的内在感官看得到，但他总不能杀一只明天才会经过的小鹿。而现在的人在进化的程度上，已经不再只与存活打交道了。在不涉及生命危险的情况之下，比如你不是在开车，或在机械操作的工作场合里，可以试着打开你的内在感官，也就是跟直觉比较有关的那一部分。常常你的内在感官会告诉你，对将来会发生的事，其实你不是那么完全都不知道的。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对于明天、后天、大后天可能将发生什么事情一清二楚，只是为了意识上过去的理由，这样的资料才没有带到意识的表面。随着人类的进化，整个新时代思想的兴起，人终将开始运用内在感官，把意识的焦点移到他过去不熟悉的潜意识领域。他对某程度的未来会有一种预感，但这不涉及任何的命定或预言，所以过去和未来都只是可能性，当下是那个操作点。现在的人们要开始学习的是怎么样开发他的内在感官，他必须对直觉开始付出注意力，而不是完全精确的去相信他的五官，他要开始去相信他的内在感官。当他开始有意识地使用内在感官时，会觉察到在表象的线性时空底下，关于实相的更大面貌，他的很多直觉会浮现，对可能性的过去、可能性的未来和当下会有更大的觉知，而他的意识将会变得更有觉知。注一，见神学简史第20页，光启社出版。注二，中阴词源于古老佛教的教义，大圆满密续一般是指死亡和重生之间的过渡阶段。内容可参考西藏生死书，张老师文化出版。 关于这个过渡阶段，赛斯资料《灵魂永生》第十一章亦有详尽的说明。注三：六道轮回是指天、人、阿修罗、地狱众生、恶鬼、畜生。注四：请参照《物理之五》第七章，方志出版。注五：灵魂永生第二章514节，在顺点内，最维系的思想已有了结果，最微不足道的可能性已被探索，彻底的检查过所有的可能性，最弱或最强的感受都照应到了。注六：想未知的实相。695 697 701节，及灵界的讯息第十九章。注七：对等的自己 counterpart， 指的是存有在大约一世纪的时间内会有几个肉身，一般而言是四个，也许是不同的性别、职业、肤色及居住的国家，但这四个人的生命蓝图各自分开，又巧妙地同时一个共同挑战的不同面向，显示出灵魂永远在寻求经验的多样性、创造性及挑战性。这些肉身也许会碰面，也许不会，但总是有一种奥妙的心电感应及熟悉感，也许是更契合或更讨厌，因为对方是如此抢眼地映照出你不想承认及面对的潜在自己。此外，在所谓的组织相容性 HLA 上，器官移植的手术上较易获致成功。冥想练习五：体验自己当下的永恒与巨大存在，或全我，宛如一朵千瓣莲花，每一片花瓣都是那样的独特、珍贵且不可取代。你所有转世的自己、可能的自己及对等的自己，都是你全我的一部分，也都在当下与你同时存在，彼此在内在的层面都知觉到对方的存在，相互支持及互换经验。那么，知道你有很多个自己，每个不同的自己都是彼此的一个面向，都有自己独特的能力、特色及专长，宛如一朵莲花有千瓣之美，一颗钻石也有许多美丽的切割面，每一面在彼此的辉映下闪闪发亮，是非常重要的。安静地坐着，放松自己的身心，破除所有的负面思想及自我否定，在当下全然地感受自己是轻松、自在及喜悦的。存有就是那不可思议的， 有无限创造力及爱的千瓣莲花。想象你自己是那最独特的、具活力的一瓣，生活在自己特殊的时空里。所有潜在的你，可能的特性，最微妙及大胆的梦想，每个看似最奇特的念头，都在另一个时空里实现及圆满了。就像每个个别的、有独特功能的细胞，在爱的互助合作当中，组成神奇的、奥妙的身体。你也有一个巨大的存在，广阔的爱、知觉及智慧，在其中，你从未被遗忘且永不失落。那么，体验你当下这一刻的永恒及巨大吧。